风雪定陵，作者杨氏越南，演播西门大官人，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第七集。此种情形，万历不但不会令工程停止，反而欲令文武百官捐助公银。寿官工程浩大，未有此地。文嘉靖年间，朝殿等宫、福安官各进有助工赃罚银粮，是否可行，令工部议。工部接旨后，一向驯服的陈辽面对全国百姓饥寒交迫的惨状，不得不抗旨不遵。查议助工之旨言，各处民穷，数求已变，今一旦以助工之诏传至四方，伏案诸臣不得不责之有司，有司未必皆贤，万一奉行未善，戒严明旨，公肆苛罚，株连波及，歹戏急追，累累道路，切恐大功未必继耳，且重疑万姓贤也。万历皇帝见此法不通，接着又施行开纳势力，不惜以卖官酬金，凡是肯按标准出钱的人，不论出身、资历、才学如何，都可买到相应职位的官衔。而这些官衔大都被乡绅、土豪、无赖买去，待这些人买到官衔之后，便疯狂地欺压百姓，掠夺国家财富，其结果造成明末史志严重不纯，干扰了国家的正常运转。经过万历皇帝的四处搜刮和群臣的东拼西凑，定陵总算于1590年6月全部建成，整个工程总耗银为800万两，相当于两年国库的全部收入。至于万历皇帝本人，在定陵兴建过程中究竟产生过多少感想，又生发过多少感慨，在流传到今天的宫廷史料中已无从查询。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在1588年9月24日定陵地下宫殿建成，万历皇帝率群臣在玄宫中设宴饮酒时，给予有功之臣的奖赏，振兴家乐，诸臣协力效劳，一家特点。首辅沈师行岁加禄米50石，赏银币因一子上宝司四成。赐府王钦爵赏银币，因一子入监读书。定国公徐文弼加禄米30石，给予应得诏命，侯礼严公以下各升一级。石兴家太子少保、曾同亨升尚书，提督大公如旧，因一子入监读书。李府王一鄂、沈礼、杨俊民、于慎行、徐显清、萧大亨据家籍赏绩有差。穆来普、洪生元升五品京堂，常居敬、何启明、王有贤、赵焕、朱庚、王洪海、魏石亮、王敬民、田大年、李在阳分别加绩。内园任尚书何启明欲缺推用，因一子入监读书。当万历在寿宫中大摆酒宴，为忠实于他的陈辽加官进爵之时，他不会想到，也无法想到，世界局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明帝国的历史也将重写。山雨欲来。1583年，正当万历皇帝情绪絮乱，亲到天寿山寻找自己的死后乐园时，在中国北部的皑皑雪原上，一个比他大四岁的青年人正率领着女真铁骑开始吞并周围部落，在不断的扩张征战中，逐渐创立和完善了自己的军事组织八旗制度，并且创造了自己的文字满文。这位青年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随后八旗军作为一股新生力量走出森林莽原，夺取明朝而代之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了。1588年，也就是定陵寿宫正式开工的第四年，当万历皇帝下令实行开纳势力，以国家的名义向私人售卖官职筹建陵款项之际，西班牙国王菲利二世则下令出动 拥有130余艘战船的无敌舰队，驶入英吉利海峡，对大不列颠帝国实行大规模海上进攻。在此之前，西班牙发动了一系列海上争霸战争，先后占领了美洲的墨西哥、秘鲁、智利、哥伦比亚和北非的突尼斯、欧兰等大批土地。到1535年，原来仅为弹丸之地的西班牙竟成了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殖民大帝国。尽管无敌舰队遇到风暴和英军的袭击，几乎全军覆没，但到第二年，西班牙重整旗鼓，又出兵攻打法国，继续他的扩张战略。1590年，定陵寿宫建成，万寿皇帝大摆酒席，为官僚们加官进爵。此时，日本的新军阀丰臣秀吉已用武力统一了日本66州，制定了占领朝鲜、征服中国，进而向南洋扩张的军事侵略计划，并在中国东北部大量屯兵以见机行事。对丰臣秀吉的野心，万历和他的主要臣僚竟毫无察觉，只有一个名叫徐承楚的兵科给事中给朝廷上过奏章。日本今舍中国东南不犯，直趋东北，又屯兵驻舍，维持久计，所谓舍古体而攻复新，以其志足为矣。可惜此时的万历皇帝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于是一年之后，羽毛剑锋的丰臣秀吉便真开始实施他的计划了。值得玩味的是，就在万历皇帝到天寿山寻找寿宫所在地的1583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派出商人约翰·纽伯莱率船队前往东方，寻找打开中国门户的航线。这段史实除英国史文的记载外，尚有一封伊丽莎白女王给中国皇帝的信，至今仍在大不列颠历史博物馆收藏。原文如下：呈上此信之五国忠实臣民约翰·纽伯莱，得五人之允许而前往贵国各地旅行，彼之能做此难事，在于完全相信陛下之宽宏与仁慈，认为在经历若干危险后，必能获得陛下之宽大接待。何况此行于贵国无任何损害，且有利于贵国人民，彼及于此无任何怀疑，乃更乐于准备此意与五人有益之旅行。五人认为，我西方诸国君王从相互贸易中所获得之利益，陛下及所有臣属陛下之人均可获得。此利益在于输出五人富有之物及输入五人所需之物。五人以为，我等天生为相互需要者，五人必须互相帮助。五人希望陛下能同意此点，而我臣民亦不能不做此类之尝试。如陛下能促成此事，且给予安全通行之权，并给予五人在于贵国臣民贸易中所急需之其他特权，则陛下实行至尊贵仁慈国君之能事，而五人将永不能忘陛下之功业。五人即愿五人之请求为陛下之洪恩所允许，而当陛下之仁慈基于吾人及吾邻居时，吾人将力图报答陛下也。愿上天保佑陛下。耶稣诞生后1583年，我王在位第25年，授予格林威治宫。当玛利亚1553年至1558年在位统治英国时，英国政治完全服从于西班牙的利益。玛利亚自己和西班牙国王菲利二世结了婚。玛利亚死后，菲利二世又向伊丽莎白求婚，但这位登位不久的女皇毅然拒绝了菲利二世的要求，并开始执行反西班牙的外交政策。这时，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状况不比东方的大明帝国更快，新贵族与资产阶级还无力建立一个自己的资产阶级国家，因此统治者便加快发展工商业和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同时，殖民扩张的思想也在上层统治者中兴行起来。 英国的报刊出现了许多关于航海、旅行与地理发现的文章，而如何发现通往中国的新航路，成为当时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1573年，威廉·布语出版了《论海上霸权》一书，他在书中详尽地介绍了从英国到中国可能通航的五条道路：一、取道好望角，为葡萄牙人所专用的航路；二、取道麦哲伦海峡，为西班牙人所专有的航路；三、西北航路，要通过北美；四、东北航路，通过俄罗斯；五、北极航路，通过北极。在殖民扩张宣传的同时，英国也开始了具体行动。约翰纽伯莱第三次被派出寻找到中国的航路。在这之前的1576年，著名的探险家马丁·富罗比·雪尔沿西北航道寻找中国遭到失败。1578年，弗兰西斯·德罗克率领五艘航船渡过麦哲伦海峡，企图驶往中国，但依然没有成功，只得于1580年返回英国。约翰·纽伯莱吸取了上两次航海失败的教训，取道好望角向东方行进。然而，当他到达呼鲁摩斯时，就被葡萄牙人发现并逮捕，航船再度搁浅。一次次的失败并没有阻止英国打开中国门户的决心，他们除了开始向北美输出殖民统治之外，仍继续寻找经过北美到中国的西北通道。经过几十次失败，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印第号船队终于在1644年到达中国的澳门。在英国开辟中国航路的几十年里，特别是在南洋探寻时期，虽然没有夺取中国商人在南洋的贸易中的领导权，但是这里的中国商人因为得不到国家支持，而无法击退这些从西方来的带着商人或探险者面具的强盗，大批的商品被他们掠走，中国控制的南洋贸易领导权也摇摇欲坠。遗憾的是，大明帝国一直到灭亡时，对这个新出现的欧洲民族还没有丝毫的了解，竟一直将它和荷兰混为一谈。在中国文献中，唯一提到英国人的记载是1637年威德语来到广州的事件，而中国政府竟稀里糊涂地将这件事件记入了《明史荷兰传》中，却不知在这之前英国人已开始在南洋抢掠中国财富了。当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印第号船队驶进澳门海湾时，大不列颠本土已开始了震惊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并向工业社会大踏步前进。这时的京都已被清军占领，大明帝国不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在八旗军的铁骑下终于化作灰土，民族兴盛的朝晖已从东方隐去，再也未能重新升起。
风雪定陵，作者杨氏越南，演播西门大官人，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